我们一同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你召集我们来到你面前，你保守弟兄姐妹平安度过一个礼拜，聚在这里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这时候就求主赐给我们有清洁 的心灵，有渴慕主的心，爱主的心，感恩的心来到面前。这时候也求主赐给我们心灵的耳朵向你敞开，也求你使用你的仆人，今天有能力把你要我们所听到的话说出来，让今天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做他的工作，继续改变我们生命，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也让你的名今天在这堂会当中得被高举。我们将去祷告侍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谢谢弟兄姐妹今天给我有机会与弟兄姐妹来思考神的话语。今天的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耶稣，主耶稣呼召税吏利未来跟从他。我们看到利未他的心已经预备好了，因为看到他就撇下一切来起来就跟从耶稣。后来我们也看到故事也说到利未就为耶稣大摆筵席，在筵席当中他请了他很多的同僚，都是税吏还有其他的人，与他们一同坐席。他就要机会告诉他的朋友，我所遇见的耶稣是这样子的，我也告诉你，从此以后我离开现在我所做的来跟从主。当些这些事情我们很明显法利赛人不会坐在当中，但是他们知道有件事情，他就批评耶稣和他门徒，他就说你为什么和不洁的罪人一同坐席吃饭呢？他这样子说的话，他至少就觉得耶稣跟门徒是义人，所以义人呢是不能够与罪人有什么交往的。但是耶稣怎么样回答他们说呢？他说无罪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罪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来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这里的义人呢，耶稣是有一种讽刺，因为在这里所指的义人呢，就是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他们不认得，不觉得他自己需要神的救赎，他们已经很好了，他们这个神的话语神的拯救是给别人的，旁边这些人我已经够了，我已经很好了，我在神面前没有什么不对。他们但是耶稣呢在这里做个很大的对比，主耶稣就是指着那些他们所指责的税吏跟罪人，说他们是有病的。在耶稣的眼中，这些税吏和他的同伴都是有病的人，而且呢耶稣也看到他自己，我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医生，我是他们的医生，他们需要我。罪人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罪人他的病得医治，就好像人的罪能够得赦免，这个是人能够与神的关系能够和好的第一步，也最重要的第一步。这里也是讲到让他们明白耶稣来他是要寻找罪人，要他寻找罪人，耶稣他自己必定要进到罪人的圈子里面，他一定要进到罪人的圈子里面去完成的使命。教会也是，教会不论我们教会主放教会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要传出去，我们要进到罪人的圈子里面， 我们教会今天的北美洲的教会，就是要罪人进到我们的当中，这个可以，但是不是主耶稣的方法。主耶稣是进到罪人的当中，与他们交往，用他那种圣洁的生活让他们转向神，这是我们的使命，主耶稣留给我们的榜样。法利赛人又跟着，好像他们没有听到耶稣所说的，他跟着又用另外一个宗教的习俗来挑剔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说，约翰的门徒他屡次的禁食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子，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又吃又喝。其实在这两个埋怨当中，都是有关吃喝的事情，是吗？都是吃跟喝。事实上，耶稣与罪人一同来吃饭，是要他们看到这个筵席、这个吃饭的背后，是预表到一个末世新时代的临到。神的救恩已经临到这些不自以为意的人群，神的救恩已经临到这个不自以为意的人群当中。这个筵席的焦点是谁呢？不是这些自以为意的人，这个筵席的焦点乃是耶稣基督的身上，乃是耶稣口中要说的话，乃是耶稣他所做的功，他的对象就是罪人。很可惜，当时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拒绝坐下来，他拒绝着参与这个筵席，因为他们心中他的脑袋里面想，这个是绝对超越出他们以为可以接纳的社交圈子，我们不会跟罪人交往，除了布道会。我们的团契是给基督徒的，布道会才请你来。我们有一个特别安排的福音的爱宴，请你来，其他时间你不要到我家里来。法利赛人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也要提小心。法利赛人拒绝，因为他们这个超出他们能够接纳的社交圈子，很显明他们很不明白神的心意，神怎么样看人，神的救赎计划完全是对象是有罪的人。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都是一般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曾经都是不认识神的。主耶稣回答他们的责备说，婚宴的新的陪新郎的人是不矜持的。究竟在这里的新郎是指谁呢？弟兄姐妹，我想你猜得对。保罗也是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第三节说，我曾经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了基督。所以在这里，基督就是那个新郎，而且呢，跟他坐席的人就是那些当时候跟从耶稣的人，就是那些陪伴新郎的人。像那个这个婚宴，那个结婚的派对里面，新郎是主角，不是我们。走新郎在同在的时候，那些嘉宾才欢乐。如果那个婚宴里面那个新郎不出现的话呢，嘉宾也只可以在那里喝茶喝水，没有什么意思的，是吗？所以新郎在那里，我们才欢喜快乐。主耶稣也是同样的在强调一件事情，那个新时代他来以后，他新时代所带来的改变，就是罪人被召悔改。这个是很重要的信息，乃是罪人被蒙召而悔改。 在这个新时代里面说出凡悔改信耶稣基督的罪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都得到天国的身份，而且也能够同享天国的筵席，这个当然是欢喜快乐的。没有理由在那时候教他们那个法利赛人的要求，教他们要禁食是不合理的，是不合理的。那么这样子呢，就是再次讲到第二件事情，就是讲到法利赛人对神要做的工作他们的抗拒，他们不能够接纳这一点。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耶稣看到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这心态，他知道如果这些自以为意的宗教人物是信有神的人，若是他一直是死守的一贯的信念不改，放死守的这个信念不放，他对耶稣那些的教训，每一次读也听到耶稣的教训，就带着一个有色的眼睛去听去看的时候，他们就变成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到，他们就永远自己把自己捆锁在这个他自己这种的思维的监牢里面，怎么样也不会接受耶稣就是那一位先知所预言要来的弥赛亚救赎主，这个是他们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问题不是出于耶稣的教训，问题乃是出于他们呢自己那种接收系统出了毛病。他们的接收系统是什么？为什么出了毛病呢？因为他们仍然保持过去那种的宗教的观念和价值观来听主的话，来这样子就阻拦了他们接收耶稣的教训，耶稣是谁，耶稣的工作。今天请问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对神的话语抱着什么心态呢？法利赛人他们认识旧约的话语很熟，我们基督徒今天更有福，又有旧约有新约，但是神的话语对我们带来有什么改变？为什么没有改变？如果是有的话，有问题的话，是不是有一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好像一个检察官一样看神的话语呢？或者心理上神的话语是敞开的，要敞开的。耶稣在36节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他们这个问题，就是说明那个新旧不相称的问题的这个真理的事实。第一，他说没有人把新的衣服撕下一块来，用这个撕下的新布补在那个旧的衣服上面。那个这样子的时候呢，带来两个问题。一个呢，他就把新的衣服、好的衣服撕破了，这个绝对不会有人这样子去做的。烂衣服就烂了，是吗？那么一烂衣服，我现在有一件新的衣服，有哪一个会从新衣服把那个剪一块新衣服的布补在旧衣服上面？除非我这个旧衣服很好。有些人哈，可能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家里有些衣服呢，我穿得破破烂烂，师母还说要丢掉了，说不好，好舒服，已经穿满满都是洞了，但是还是好穿。我在家里做工的时候，晚上做工的时候，我都喜欢穿那件衣服。冬天我有一件羊毛衣，已经20多年了，已经破了好几次。师母说你的抽柜里面要那么新的毛衣，为什么一件不穿？他说不舒服，我都喜欢旧的。所以呢，补还是用新的布来补上去好一点。那么耶稣说，没有人在新的布上面撕一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面。那么这样子呢，把新衣服弄破，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块新补上去的布，补在一个旧衣服上面呢，是新的衣服的布，就是说它还没有输水，还没有洗过。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当补上去以后，那个新的布就会输水，旧衣服不输水的了。所以结果呢，两个都弄破，那么新旧不上称。对于耶稣而言，唯一的修补方法就是要以身以新的去完全取代旧的，以新的来取完全取代旧的。耶稣来到地上是建立一个新的群体，而且这个群体是谁呢？都是一般蒙恩得救的罪人所组成的。今天的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都是不是义人的团体，不是自称为义的，乃是我们都是那些被神称义的人，都是我们都是曾经是罪人，都是耶稣的救恩赦免我们，我们才坐在这里，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这里成为彼此是弟兄姐妹。这教会不同的地方是在这里，我们要看到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37到39节，耶稣又跟着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新旧不相称的问题。他就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若是这样，新酒就把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要装在新皮袋里面。原因我们都知道，因为旧皮袋是曾经用过装酒的皮囊，那么这个皮囊还新的时候呢，它的皮是非常柔软的，但是当那个酒，这个皮囊里面的酒发酵的时候，就把那个柔软的皮带膨胀到它的极限。但是有一天酒都用尽的时候，这个皮囊已经变硬了，不能够从收缩回到原来那种的形状，失去那种它那种的弹性。那么在这种压力很大的时候呢，这个旧皮囊就会破裂的。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把新的酒放在这个旧的已经膨胀了极限的旧皮囊的里面的时候呢，结果呢，新酒也会发酵，但是呢，旧皮囊不能够承受这种的张力，结果怎么样呢？皮囊也会裂开，新酒又失去，因为全部漏出来，又出来。所以呢，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新酒要放在新的皮袋里面。在这个两个新和旧的不相称的尝试，说明一个新的道理，就是呢，新的这道理不能够放在那个旧的思维的框架里面。我再说，那个新的道理，耶稣基督新的道理，不能够放在那个旧的思维的框架里面。耶稣来，他不是要修补那个犹太教的信仰，他的教训在本质上是完全新的。所以呢，耶稣在登山宝训常常说，论到不同的这个信徒的教养的时候，他常常说古人如此说，但是我说，那个旧约虽然在说，但是我说。所以呢，他很明显的说，旧约的时候登山宝训我们看到好像讲禁食，旧约的时候讲到禁食，我们要每一天要守几次，要节期要守禁食。那么这是书中我们有没有行出来？但是耶稣说什么呢？就说我们禁食是对着神，这我们就安然去做，是对着神去做的。旧约的时候在注重行为里没有行出来，但是新约主耶稣说，神是看行出来的人的心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因此如果现在耶稣说，如果你要将我的教训 压缩在犹太教那个老旧的皮带里面的时候呢，结果呢就把带来极大的损坏。这个教训耶稣知道，他讲的时候一定会有人不喜欢的，一定人不会喜欢主耶稣的话，因为因此他说喝惯了陈酒的人就连尝一口新的酒都不肯。当人习惯喝一种的口味，一种酒的口味，那么难道他很难教他改变他那个口味适应新的？这个关键的不是新酒跟旧酒的质素有别，问题是出于那个喝酒的人那个旧皮囊，是他的问题，不是酒的问题，乃是皮囊的问题。他的旧皮囊没有这个能力去更新，难道所以呢他不能够对神的耶稣的话有乐意的心去领受，他就怀着有很怀念的旧的。这个比喻，主耶稣讲到这个比喻，讲到他来，我是来是来召罪人，来召罪人悔改。这个救赎方法对这些以功德主义的法利赛人呢，这旧皮囊是没办法接受的，因为罪人根本不能够蒙受神的恩典，而且自我清高的法利赛人不能够容忍一个义人与罪人有什么交往。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现在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新和旧的不相称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有些基督徒信主以到今天还是不能够接受那个新旧不能够相称这个事实。我们这些基督徒，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到他总是要喜欢将圣经的真理以他自己过去对神那种的观念来调和，怎么样都要回到以前我的看法。信仰是这样子的，总是回到以前我对神那种宗教观念来调和，再怎么样去行出来还是要配合以前那种的宗教的观念。他们总是要以过去我的信仰、我的习俗、我的文化背景来调和，要合理化。好像他这个信主呢，到今天5年、10年、15年、20年，从第一天信主到20年的老基督徒，他的信仰还是保持这个水平。就是说什么都以这个，就是说神对他的生命里面从来没有新的启示的，没有新的学习的，什么都要跑回去老样子，一定要调和，不调和他就不能够接纳。他们很不愿意接纳新的，就算他接纳新的，他还是要保留那个神说这个以前幼稚的那种的思想，不愿意放弃，还是要保留着。他总是要这种基督徒呢，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些基督徒他对神的观念呢，是在他心里面呢好像很多客房，很多房间里面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神，他把神引进来呢，弄一干净一个房间给神说，好好，我打扫一个好的房间给你住在里面，那么你可以跟其他的客人一起享受我的家。那么你这些房客呢，可以包括财神呢、学问神、职业的神、情欲的神，那么你们就是彼此和好啊，我都欢迎你们的。 我都会好好的尊重你们，你们都是很重要的。对，你们就各每一个人占一个房间，那个你们有自己的势力的范围，你什么时候我需要叩门你就出来。对这些人来说呢，多一个神就多一个保护，多一个给他心中一个满足。但对他来说呢，耶稣基督他在他生命当中只能够成为他生活信仰生命里面一个点滴。这种的信仰呢，耶稣我们所相信的独一真神绝对不是不在他生命里面不能够成全，因为他在里面有太多神了，太多神了。另外一种，在这个还没有见到另外一种以前，这种的我们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呢，我们今天接受了福音，我们绝对不能够把我们所接受的福音好像接受这个其他的知识和理论一样，我们不行的。我们不能够对以神的认识就好像多加添一些东西，就不需要把舍去过去的旧的东西。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现在的知识上面，对神的知识、信仰的知识上面呢，不同的堆积起来，但是不需要把那些过去不对的把它折尾，这是绝对不行的。在这里告诉我们，新旧不能够相配。耶稣的原则是很绝对的，甚至绝对的，新酒是不能够放进旧皮囊里面。他因为呢，他讲到这个事情呢，为什么呢？他所讲到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现在那个这酒当中，我们他这里的新酒一定要放在新皮囊里面，那么旧皮囊的酒又怎么办呢？我们可不可以把新酒跟旧酒混在一起，那不是更好吗？可不可以？他说不可以。当我们撇弃那个旧皮囊的时候呢，连旧皮囊里面的酒都要丢去，不要把这个新的酒跟旧皮囊能够把它能够的混在一起啊。这个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呢，所以呢，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要小心一点。很多时候呢，有些人也是读圣经是抱着这种的态度，就是说呢，我读圣经话语很好，但是读到一处呢好像对我一贯的所想法不合符，那怎么样去处理呢？那么在教会也是有时候听到弟兄姐妹他们就很理直气壮的就指出了圣经这里那里不合符人的那个理性和常识，不合理，不可以。那么他理直气壮的指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说我绝对不能够接纳这一点，我相信很多的东西，但是这里不可以。就是好像有些人相信今天是基督徒，我是信主的人，但是我相信有独一真神，我相信耶稣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吧？那么在这种人的当中呢，他不单单不能够接受，他还帮神一个很大的忙。他怎么样帮神的忙呢？他就会把神的话语修改，或者把神的话语呢删除那个话语中那个重要的内容，使到他什么呢？使到他们合乎现代社会文化的观点。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我们常常要为加拿大的国家来祷告， 我们的美国的国家，我们的邻舍也是一样，也要为他们祷告，他们的影响也影响到加拿大的。就是他们，我们的领袖每一个呢，竞选的时候都看到他们去教会的，他们都去教会的，他们又相信那个说我们是信神的人，但是他们对神的话语不是完全的遵行，他们只是接纳神是充满爱的，但是他们不要讲到神是圣洁的。神的话语这些地方可以接受，那些地方不需要接受。这个就是为什么呢？他们就是把新的酒与旧的酒混合在一起，他们是这种态度。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警惕我们自己的思维。今天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事情的我们的这采取什么理性的态度，我们的尝试是从什么地方来，我们要很小心，是完全从神的话语来建立呢，或者将神的话语栽在那个旧的那个世界那个土壤里面让它长出来。我们要很小心这一点。怪不得保罗在更多前书第二章说，属血气的不会领会神的事，他喜爱按着血气行事，唯有属灵的随从圣灵的才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保罗也是在他多次为年轻的教会祷告，举例子他在一个以弗所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第一章他求什么呢？他说他要为他们不单单为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有长进，他感谢主，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子他就停在这里，他为他们求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他不单单感恩，他要为他们求什么呢？他求神赐给他们那个智慧，能够给人智慧而启示的灵赐给他们，能够什么？能够照明他们的心，使到他们正认识神。我们需要这样子。保罗也在罗马书的十二章找到我们，要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测验神的心意是不是？这个都是讲到新的不能够放在旧的东西里面，要更新。这个有新的皮囊，我们才能够接受新的东西，我们才能够从神的角度，像圣灵会照亮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看到神所看到的。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故事哈。在撒母耳记17章讲到大卫杀哥利亚的故事是吗？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听过哈。那么那时候以色列人跟哥利亚打仗，这个呢是很好的理性怎么样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判断。当时候以色列人看到那个哥利亚腓力斯人的勇士大能的哥利亚站在他们面前骂战，说你们那些以色列的狗，你们出来，我要跟你打仗。那么以色列人呢，当时候呢看到这个哥利亚身材又高又大，就怕得要命，就觉得哇这么高那么大，我们怎么样杀他呢？但是故事告诉我们呢，少少的敬畏耶和华的大卫，虽然他不是一个大人的那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当那时候他有没有去过打过仗，但是他在牧羊的年轻的少的年轻人，他看见哥利亚呢，他就心里就对自己说：真好，这个人又高又大，头又大，那这样子呢，我就可以率师打中他的额头。你看到那个不同吗？所以呢，我们要 从要从神 的眼光，我们要改变，一定要完全新的心意，更一的心意并要更新，我们才能够看得到看事情。今天的信息，重要信息，主耶稣讲到新酒必须要装在新的皮带里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若真的，我们的心真的要认识神，保罗说我们要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今天早上我在教会里面也鼓励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就是呢，每一次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有个做一个求圣灵能够光照我们的眼睛，心眼睛，好叫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听到神的话的重要。我可以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就是每一次你来到教会崇拜的时候，或者参加教会的聚会的时候，查经办的时候，主耶学的时候，不是坐在先聊天，现在坐在这里安静的求主把我心中一切烦恼担忧事情放在主的肩头上，求主赐给你一个安静的灵，聆听的耳朵，能够今天听到主你要对我说的话，也要为在你隔壁的弟兄姐妹祷告。如果这样子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在他在我们当中做他的工。一定要，因为没有圣灵的帮忙帮助，他帮助我们照亮我们的心，我们呢恐怕呢只是听到主的话，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真的听进去。所以呢，这个很重要，我们认真的要认识神，我们的生命要让基督做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意，是说要按主的旨意去行，首要的条件是什么呢？他们的里面的生命一定要更新，我们要检讨自己，我自己心里面是不是有新的皮囊来接受神的话。我们一定要第一步，我们要一定要承认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是软弱的，我是常常会模糊不清的，我是瞎眼的，我求你医治我，明亮我的眼睛。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不会留念旧的皮囊。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旧的是坏的，我们才能够不会留念旧的皮囊。我们会从神的角度来看，这旧的皮囊什么地方是不对的。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22到25节讲到一个耶稣治病的事情，在那里讲到呢，有在伯赛大有一个瞎眼的来求耶稣医治，耶稣就拉住这个瞎子的手，领着他到村外，就吐水抹他的眼上，按手在他手上，问他说：“你看见了没有？”那么那个瞎子呢，就说他抬头一看，啊，我看见有人，但是这人呢，好像树木一样走来走去的。我们都知道他还不很清楚是吗？他看到人，但是人呢，好像树木一样走来走去的。那么耶稣又做什么呢？耶稣又在安守在他眼上，之后呢，这个瞎子呢又定睛一看，他说：“哎，我清清楚楚了，我都完全看得到了，样样都清楚了。”这个故事在肯定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瞎眼，就算信了主以后，我们还不是完全的复明的，我们 需要主来医治我们的眼睛，我们要在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他的话，更加了解他的话，求他的圣灵帮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主的话。所以每一天都是有很多外面的事情使到主的话不能够清楚地被听见。我们要常审视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才向圣灵求这个帮助。耶稣，主耶稣在这里的神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不需要告诉我们要看见什么，他只需要按手来摸我们那个瞎了的眼睛，我们就一定会看到主耶稣要我们看的。重要是主的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不在乎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得多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留下一个问题给我们一同来思想，就是呢，今天在这个时刻，我们的思维，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所的领会，是从前那个旧皮带的旧皮囊吗？还或者是新的？今天，如果你是说是新的，你是怎么样去确定呢？在什么地方可以给你看到你是里面那个皮囊是新的？求主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确定。主耶稣说他的话语需要新的皮囊来去领受，我们新的生命也只可以活在一个新的皮囊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知道我们，你最清楚我们内在的生命是怎么样。主啊，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愿意医治我们，你也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愿意我们的生命是完全能够对主的话完全的接受，完全的领受。主啊，我们愿你的圣灵提醒，做出他的教导督责，使我们学艺，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真正有这个能力条件去活出你的心意出来。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侍奉的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门。